欢迎来到试读成瘾原创剧场。我是 Maybe， 今天带来的是那些再也无人过问的爱情遗物第二集，姐姐。我的课业成绩其实不差，但父母却总觉得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套一句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上国中前，我就已经换过无数个伴读老师，因为只要哪个学期的成绩总平均退步了，下学期就会来个新的。我的脑袋不坏，但我毕竟是个正常的孩子，也会想要玩，想要出去跑跳，想要喘口气，有时候就只是觉得好累，就只是不想一直那么努力。老师们都对我不错，我也从来不忤逆他们。在他们心中，我就是个沉默又听话的男孩，但也就仅止于此。我与他们之间，谁也没有想要更用心的交流这样的想法。国中后，父母更是走火入魔的帮我备齐了所有科目的家教。随着年岁增长，各科目老师不停的换，那些脸孔对我而言只是一幅幅十分模糊的抽象画。倩姐在我国二那年成为我的英文家教，那时的她也才刚成为一名大学生。第一次上课，母亲按照惯例送来了茶点，把房门带上前，不忘例行性的叮咛了一句，要听老师的话哦，认真一点。我机械性的把英文课本还有讲义从书包里拿出来。老师，我们现在上到第二课，我的自修写到第九页，然后等待对方发号施令。欸，小哲，你今年几岁啊？14。这样啊，我才大你5岁，叫老师好像有点太拘谨严肃了。以后叫我姐姐，好吗？我愣了一下，这样不会很没礼貌吗？怎么会？姐也是敬称啊。我自己也有一个弟弟，今年刚要上高中，以后呢，我也会把你当做第二个弟弟一样照顾的。而且啊，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谁是真正的老师，说不定你也有我很值得学习的地方哦。那我们一起加油吧。他的笑容真诚明朗，像万里无云的晴天。哦，好啊。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他跟以往那些模糊的面孔很不一样。倩姐很厉害，英文系的她英文好或许是基本配备，但她的其他文科也很强。上课的时候还可以引用各种古今中外的典故，有时候还会加入地理和历史的资料，甚至是神话传说，无聊的课都被他讲解得很有趣。每次倩姐来上课，将她的包包随意往地上一丢时，可以看到里面总是躺着一本书，有时候是原文书或翻译小说，有时候是心灵读物，有时候是商业杂志。你喜欢看书哦？坐公车和捷运的时候总要打发一些时间啊。而且你以为我这么多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啊？多看书就对了。倩姐，难得从你嘴巴讲出这么八股的话。这是我的人生经验值。至少我没有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种更老掉牙的话吧。这不是说了吗？我调侃了他一下，然后我们相视而笑。我觉得啊，人活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热爱的兴趣还有想追逐的梦想。梦想？我喃喃道，你的梦想是什么啊？我可能没有选择吧，我父母一天到晚提醒我，我以后就是要念医学院，然后当医生。小哲，梦想是自己的事情，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决定。说说看， 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你总有自己以后最想做的事吧。别人都说我是个很神秘的人，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不太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都是一张让人觉得无法亲近的扑克脸，更别说要跟别人说什么心里话，毕竟我连跟自己的父母都无法说什么心里话了。但这阵子跟倩姐相处过后，我知道她不一样，在她面前我可以畅所欲言。想了一下后，我从椅子上跳起来，翻出几本收在柜子里的笔记本。我很喜欢画画，我想我的梦想应该是当一个画家。倩姐翻着我画在笔记本上的素描韩色铅笔画。你画得很好耶，她真心的赞叹着。第一次有人这样分享我藏起来的秘密，还给予正面肯定，我忍不住感到雀跃。就算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候倩姐的表情，还有我从倩姐的表情而获得的力量与感动。可是为什么要画在笔记本上啊？文具店不是有在卖素描本吗？用那个画不是更好吗？用笔记本画才不会被爸妈发现。啊？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小时候父母看了我的画还会开心的称赞我，可是渐渐的他们看到我在画画时就不那么开心了，还会皱着眉说不要花那么多时间画画，浪费时间。我的人生除了读书好像就没有其他，因为他们早就决定要将我送到一间非常昂贵严格升学率高的私立中学，不可以输在起跑点，这是他们的另一句名言，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想不想参加这场比赛。升上国中后，即使真的感受到不一样的沉重压力，还是挡不住内心想画画的欲望。结果有一次在睡前忍不住拿了当时的素描本出来画一下，就被端着睡前牛奶进来房间的妈妈看到了。她对我大吼，你以后是要当医生的，不要做这种浪费时间和生命没有意义的事。之后我就找不到我的素描本啦，大概是被丢掉了吧。倩姐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后来每当我真的想画到受不了时，就用这些不会让他们起疑的笔记本画。还好炭笔、水彩、色铅笔这些都是学校上美术课还是会用到的用具，他们就没有办法没收或丢掉啦。你的人生也过得太压抑了吧，孩子，你才14岁耶。我耸耸肩说道，我习惯了。倩姐像是在想什么一样，大大的眼珠转啊转的。哎，小哲，我们找一个周末去户外教学吧。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喜欢阅读文字的朋友们，欢迎点击下方资讯栏的方格子或静文学的连结，阅读完整文字版哦。